时代变迁，不怕语言多元，时空旅人以原文释经的方式带您飞跃千年，饱览经文宝藏，收获数天灵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旅途的伙伴芊芊。之前我们看到哈曼参与了以斯帖王后预备的筵席，就在筵席上他再一次受邀出席隔日的酒宴。哇，这天大的殊荣激起了哈曼哪些情绪感受和一系列的行动呢？就让我们接着往下阅读吧。以斯帖记五章九到十四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地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和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筵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他的妻细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地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哈曼从酒席出来，原本是欢天喜地、洋洋得意，但一见到莫迪改，他的情绪急转直下。哈曼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由于莫迪改没有怒，因为他而起身，或者感到畏惧。也就是说，哈曼难以接受他的出现对莫迪改没有丝毫影响。莫迪改的无动于衷使他再次怒火中烧，真是有够情绪化。第十节形容哈曼 vayid apak， 和合本圣经呢就翻译为暂且忍耐，这是比较缓和的说法。那实际上这个字的字根 Afak 是以色列一座城的名称，意即强壮、强力、勇猛。那所以这个字呢用作动词，用作 Hitpael 自干的动词的时候，就可以翻译为强忍。那就像创世纪43章说，约瑟见了许久未见的弟弟便雅悯，进屋哭了一场之后，还勉强隐忍他的泪水，回到大众面前。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哈曼正非常强烈地压制自己的火气。但是我们知道哈曼并没有将他的愤怒强忍到底，因为接下来他还找了很多人做了很多事。哈曼回到家后找来了他的太太细利斯以及 Ohavav， 就是爱他的人，或者说他所爱的人这样的称呼在古代呢指的是一个人很要好的朋友与盟友，他们之间可能真的互相喜爱，也可能是互有利益的关系。那总而言之，哈曼急于为他按捺不住的各样情绪找到出口，于是便叫了这些人来聆听他这段日子的经历，还有他从莫迪改所受的委屈。首先是哈曼的风光史，十一节上半节经文呢，就提到哈曼向朋友们展示了他财富的荣耀和他众多的后裔。 诶，或许您会觉得很熟悉啊，那么浮夸的用词好像在哪里听过。诶，没错，就是第一章的宴会的叙事。那些原本用来描述亚哈随鲁王的词汇，哈曼用来形容他自己。而下半节则重复了哈曼在第三章初次登场时王对他的抬举和高升。哇，看起来他实在不愿人们忘记他最威风光荣的时刻，同时啊，他极需要人们给予的肯定和掌声。紧接着，哈曼继续诉说以斯帖刚才邀请他赴宴的事。他在表达中用了两个连接词，也就是 of， 意思是甚至、确实的，以及 kiim， 除了，那以此来凸显他本人的独特性。他说啊，Of， 甚至王后以斯帖没有邀请与王同行的人， Kiim， 除了我以外，而就在明日，我又被邀请与王赴宴。在这段的叙述中呢，他强调明日还要出席宴会是因为受了王后的邀请，更夸张的是我被前置了，而与王一起居然被摆到句子的最后面。看看哈曼尝到甜头之后得意忘形，对权势恋恋不舍的样子，不难理解这便是一个人最容易卸下防备、出错跌倒的时刻，也是对以斯帖的计划相当有利的时机。
我们是时空的过客，也是旅程的伙伴，我们携手穿梭古今，也在生命途中相携成长。
他们如数家珍地述说了往日那些让人得意的事迹，现在他把目光转向莫迪改，也就是他心中唯一的疙瘩。十三节哈曼说，在任何时刻，只要一见到莫迪改，我所得的一切都等同于 enenu， 没有任何意义。在他的抱怨中，莫迪改这个人不仅仅是美中不足的遗憾，而更是让他大好人生完全崩塌的存在。经文描述，哈曼用了很多词汇来修饰自己眼中的莫迪改，像是犹大人以及常坐在朝门口，这反映了他对莫迪改强烈的关注。并且我们也能感受到，在看似光明美好的道路上，哈曼容不得一颗沙子。明明全国犹大人被灭绝是早晚的事，但哈曼的满腔怨恨还是没有消除。也不知道经过多长的时间啊，太太希利斯和那些门客终于听完了哈曼的长篇大论。芊芊想啊，这些事迹他们难道会不知道吗？或许早就已经听过，只不过耐着性子再次让他说个过瘾。对这些人来说，哈曼的烦恼其实很好解决，随便一个理由就能让王把莫迪改给杀了。毕竟王连一个民族都不在意，哪还会在意一个小小的守门员呢？安个叛国的罪名就能让莫迪改像当初的辟探和提列一样被挂在木架上了，把碍眼的莫迪改除掉后，不就能欢欢喜喜地赴王后的宴席吗？多么简单粗暴啊。哈曼显然很喜欢这个解决方案，便听从了他们的建议，直接请人制作了刑架。听众朋友，您觉得哈曼的形象是不是超级鲜明呢？从他出场开始，他的 暴躁、易怒、残忍、傲慢、自大、诡计多端都展露无遗，让身边的人避之唯恐不及，避不掉的只能百般顺从讨好。哈曼外表看似十分强势，但芊芊感觉他的内在是相当空虚脆弱的。怎么说呢？哈曼的各样行径都说明了他的价值感是建立在那些成就、名誉和财富之上，而他的安全感则建立于人们的赞赏与认可。好像少了这些，他就什么也不是。否则他不会区区因为莫迪改的不理不睬就觉得世界一片黑暗，还总在那里患得患失。他似乎无法真正为所拥有的感到满足，也对他人的否定毫无承受力。听众朋友，您在生活中见过类似的人吗？你会把价值感与安全感建立在何处呢？在备受挫折的时候，您是紧抓着一些成功经验来自我安慰，还是愿意让神亲自成为您的帮助引导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再次借着经文对我们说话。主啊，当世界不断传递一个讯息，告诉我们要够好、够成功才有活着的意义时，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提醒。主，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以至于我们任何的失败或不足都不会改变，不会动摇我们在你眼中的价值。在这世上也没有任何事物能叫我们与神你的爱隔绝，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有你就不必再计较我们在世上的得失，而是能在你里面得力量，享安息。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歇下脚步了。我是芊芊，我们下一集下一个旅程再会。沧海一粟，如你如我，
却经上帝之手，在宏大叙事中紧紧相依，丝丝入扣。
圣经历史有你有我，
呼召时空旅人细细追寻古时来路，深深确信生命归宿。